十一到十三节，在新约圣经教会版的308页，新约教会圣经308页，提多书2章11节到13节，请容我读，请各位来看。提多书2章11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今天汤牧师的题目是怎么过日子。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怎么过日子？靠着上帝的恩典过日子。怎么过日子？根据神的话来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凭着上帝的爱来过日子。我们在世上生活，需要饮食，需要各样的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非常知道，我们能够活下去，不只是有这些。有这些东西是因为上帝造了这些东西，上帝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过日子。非常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能够显出来，这个人是一个被爱的人。你的生活显出来你是一个被爱的人。好像一下还很难举出例子，什么样的人是显出他的生活，他是一个被爱的人。但是我如果要讲负面的，好像很容易讲了。这个人是一个被从小被虐待的，这个人从小没有父亲，这个人从小是隔代教养的，好像比较不正常的我们可以显出来。正常的，哦，这个人是在爱中成长的。各位，跟宠中成长不一样。我们最近听到好多是关于富二代的一些事情，他们被宠得很厉害，但他没有在爱中成长，他不经历到爱。我们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背景，多么悲惨，你认识了耶稣，你所有的生命，过去的，是的，过去的，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都应该会改变，都应该会看到其中的奇妙。我岳父他70岁受洗，那么他以前是军人，他觉得神的恩典很丰富，在我们身上很丰富，他信主了以后也觉得是很丰富，但是他会说，我小的时候还不认识耶稣，耶稣就爱我了。各位，我们有很多的伤痛，我们有很多的不正常，我们被虐待、被伤害，或者是被忽略长大，我们成长中自己给别人，别人给我们，都有很多的伤痛。但是我们认识了上帝，即使是那些伤痛，重新再去想，主有他的美意，不一定都能解释，但是认识神真是好。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提多书2章11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神救人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神的恩典和慈爱早就显明出来，而且显明在每个地方，早就显明出来，可能还不恰当，永远都显明出来。整个的宇宙是上帝造的，天堂地狱是上帝造的，魔鬼和撒旦和邪恶的东西也在上帝管理中进行的。我们正统的教义是说，即使在地狱里也有上帝的恩典，没有恩典地狱会更可怕。每个地方在人间的每一件事情都显出有神，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和耶和华的大能。但是他拯救的恩典在哪里显出来？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在 述说耶稣基督一生的圣经里显出来，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显出来。这一点是今天提多书特别讲的，神救众人的恩典显明出来，显在哪里？显在教会里。或者讲的再完全一点，显在长老牧师领导的教会里面。提多书一章九节说，长老其实就是监督或者牧师，这三个词长老、监督、牧师在圣经里的用法是几乎是同义字，我们跟我们今天的不太一样。长老、监督或牧师必须坚守所教的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么这个想法在近代的教会比较少，近代的教会不大讲真理，近代的教会常常觉得，可能也是受世俗的影响，讲真理讲道理冷冰冰的，讲真理讲道理没有情感，我们要讲爱，于是就把爱和真理分开。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真理是不能够分开的，上帝的爱和上帝的真理在耶稣身上显出来，显出来耶稣升天了，我们等候他再来，我们等候他再来的时候，这个恩典就显在教会里，就显在长老牧师所带领的教会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教会一定要是传讲真理的地方。在提多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讲到教会怎么样传扬真理，最重要的这段话里面是第三节的 B，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我们也可以说传扬的责任也是交托了给每一个基督徒，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的了解，我们是很肯定，只要存谦卑的心，有圣灵光照，我们就可以了解。但是我们不是常存谦卑的心，我们常常懒惰，我们常常自大，我们就需要有教会的长老、牧师来教导我们，来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牧师、长老的责任和资格在第一章五到九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第九节，长老或牧师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够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如果是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思想，带来的是不自由和污秽的生活，这是第一章十到十六节讲的。当我们生活没有建立在真道上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污秽和不自由。这整个圣经都有讲，我觉得最清楚的是在士师记。士师记我说过是一本叫我们很遗憾的书，不是圣经遗憾，而是叫我们觉得很遗憾。士师记本来应该讲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离开了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进到了上帝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当他们进去了以后，当他们得到了那块地，甚至迦南人都被平息了以后，以色列人生活并不幸福。为什么并不幸福？他们没有活在主的道里面。士师记第二章把它浓缩的讲，说了一句话，说了几句话，各位我们不要太对号入座，但是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反省一下也很好。士师记第二章说，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我不喜欢讲想当年，我不喜欢讲你们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不喜欢讲好像我们以前多好，你们现在都很差劲，这是一个老态的人会讲的话。我们在圣经里会看到，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也都可以活出上帝的恩典。但是在这里的确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些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不知道信友堂会不会有一天写信友堂的历史，当沈长老沈牧师还在的时候，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侍奉耶和华。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每个世代都能够认识耶和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神，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以灾祸攻击他们，他们便极其困苦。历史一直在重演，这段话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教派，很多基督教团体都在重演。早上第一堂讲到之前，我跟伟仁长老谈了不到一分钟的话，问他的服事还好吗，他说他现在服事是主要在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不要讲名字了，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说是这个机构越来越大，做得越来越好，越大越好，越来越多的自我膨胀，越来越多忘记上帝，越来越多的自大和错误。你从初代教会就看到这个模式，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都是一群无事小民，他们没有钱，没有力量，什么都没有，他们要见证主，他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活出敬虔生活，他们没有力量，他们没有钱，没有势力，没有钱，没有势力，要在世上生活只好靠上帝，只能靠上帝，因为没有别的可以靠，他们只能全心的信靠上帝。各位，当任何一个人或者教会或团体全心依靠上帝的时候，神一定祝福，神一定让他丰富起来，神一定让他强盛起来，这是一定的，或早或晚。那么当初代的基督徒因为没有别的可以靠，很可怜，只能专靠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慢慢的强大，得救的人多了，在社会上的力量大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后来说真的，罗马帝国等于被他们征服了。也就在他们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开始腐化，开始僵化，开始忘记上帝，祷告越来越是一个形式，没有那种迫切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可以靠的东西了，因为现在很不错了。你要谨慎呐，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吃得饱足，建造美好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这不是初代教会而已，这不是以色列人而已，这也是我们。神很乐意赐福我们，包括在物质上的丰富，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会不会历史上是这样？当然各位，最好的状况就是你的一切都增加，经营也增加，你的名利地位都增加，哦，你爱主的心也增加，这是最好的。不过那通常应该是在天上才有的，在地上其实不是没有，但是我们很容易堕落，很容易软弱。当教会的机构腐化堕落的时候，就会有一群 一小撮人，他们可怜，没有地位，但他们知道主的道是宝贵的，主是宝贵的，他们就一起来敬拜上帝，他们就一起来寻求神。他们贫穷可怜，什么都没有，人数也少，他们只能依靠上帝。可是当你单单依靠上帝的时候，你一定蒙福，人就慢慢多起来了，钱就慢慢多起来了，名声就慢慢大起来了。在中世纪或者初代教会以后的很多修会修院，包括天主教的，包括奥古斯丁修会，包括圣本笃修会，包括圣法兰西斯，没有一个例外的。我觉得我们基督教的教团也是这样子，就是刚开始筚路蓝缕，很可怜，只有依靠上帝，单纯的依靠上帝，真实的依靠上帝，迫切的依靠上帝，神就赐福，赐福了，赐福了，就慢慢腐化，腐化了就崩溃了，崩溃了，有一小撮的人觉得要追求神，就什么都没有，只依靠神的情形下在追求神，神就赐福，然后他就扩大，扩大就腐化，腐化就又崩溃了。你看到西方的教会，你看到西方的大学，你看到西方的基督教机构，很多都是走这条路线。不必举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实在是很明显。哈佛大学原来是主要是让人认识耶稣的，他们的校训上都这样写，甚至是一个有神学院的色彩的，清教徒要训练人成为神工人的，是敬虔的，是用敬虔起家的。敬虔、贫穷、可怜、依靠上帝，神怎么会不祝福？祝福就慢慢大了，就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能干了。就各位你也知道哈佛大学多么的了不起，但他的信仰已经等于零了。不是在今天，在以前哈佛大学就非常强大的时候，就有一些保守的人士，对不起，我不应该用保守这个字，就有一些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守住我们正统的信仰的人士，就离开了哈佛，就如同当年清教徒离开了英国一样，在耶鲁那个，在 New Haven 那边 New Haven 那个地方开始了耶鲁大学。小，人少，贫穷，除了依靠上帝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你单单依靠上帝，神就祝福你，就强大，就聪明，就繁荣。耶鲁大学也堕落了，堕落当然是我讲的，在学术上他们很有成就，但是他们信仰就没有了。于是又有一批一小撮的人就到了 Princeton， 开始 Princeton 的一样。 Princeton 后来信仰不纯正了，就 Westminster 我不能讲了，因为现在还在这里，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学生，包括我的儿子在那边读的。各位，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富裕，我们希望个人和团体都富裕，都能成功，都美好，那真是很好的事。但是不要就忘记了上帝，当然富裕就忘记上帝，就我们的本性，贫穷也会忘记上帝，如果不是神托住，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提醒教会，长职牧者多为信徒祷告，信徒多为牧长祷告。我们为牧长祷告，因为他们在领导教会。我们为信徒祷告，因为信徒是神交托给我们的。神有很多的恩典，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不发怒，饶恕，但是当我们饶恕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没有起正面作用的时候，那个马太福音那个比喻，那个欠主人1000万银子的，他后来是被关在监狱里了。 箴言二十九章第一节，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知。我们感谢主，我们屡次犯罪，我们屡次犯同样的罪，我们屡次犯大罪小罪，都跟我们的个性有一些关系。但是神赦免了，有的时候我们认罪，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罪了，神也赦免了，神也让我们继续活下去了。但是神一定是不可轻慢的，神一直宽容，宽容不是给我们犯罪的机会，神的宽容是引我们悔改的。当神的宽容没有引我们悔改，硬着景象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顷刻的败坏临到了，无法可知。希伯来书六章七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那里得福。若长出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也是圣经很喜欢用的一个比方，每一个基督徒好像一块田地，神非常费力的在耕耘这块田地，施肥浇水，请最好的园丁来照顾，买最好的种子撒下去。可能就像信友堂或很多教会，我们尽可能的提供一些美好的东西，让这个地方是一个肥沃的土地。但是如果长不出来无花果，长不出来葡萄，长不出来那个主人想要它长的，最后就毁掉那块田地，就让那块田地被废弃了，近乎咒诅。希伯来书一直在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是多么丰富，不跟别的比，就跟旧约比，不跟别的比，就跟天使比，不跟别的比，就跟摩西比。这以色列人觉得最了不起最优秀的摩西不能跟耶稣比，耶稣比摩西更美更大，天使不能跟摩西跟耶稣比。神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亚伦祭司这个体系不能跟耶稣这个祭司的体系比，他带来的是更美好的，他带来的是更完全的。但是希伯来书虽然常常讲，虽然主题就是讲耶稣带来的恩典是更美更好，是最美最好，是唯一美唯一好的，我们若轻慢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五节，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赐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个例子我们也讲过，我们今天再稍微重复一下，教会团体个人都要谨慎，不要失去了神的恩，不要让毒根，毒根就是错误的教训，毒根就是败坏的行为，毒根最可怕的可能就是一个苦毒的心。我有苦毒的心，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我们愤怒，我们不平，我们恨，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要怎么报复，因为也没这个力量，但是心中就很苦很毒。不要让毒根扰乱了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败坏了。有的时候这个苦毒是错误的教训，有的时候这个苦毒是贪图世俗的享受。圣经告诉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 是多么的宝贵，而这个宝贵有的时候恐怕每个时候都是暂时看不到那么好，但是看你有那个智慧没有，有没有那个眼光看到上帝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他的美善和美好，让你看到这是一个重价的珠子，让你看到现实并没有什么好，但实在是真的好，现在看不出来，但里面真是很好。我常常讲天国，这是耶稣讲的，好像一个宝贝藏起来，没有人知道。有的时候圣经形容那个宝贝是藏在石头里的。到建国南路浴室，有人跟我讲过，玉没有开凿的都在一块石头里面。你在浴室买玉，你看不到所有的玉，就是一块石头露出一点点玉。那么那就是和氏璧的意思，就是你看不出这块石头有多少好的玉在里面，露了一点点，这一点点是冰山的一角，里面还有很大的一块吗？还是这一点点就是所有的了？我们不知道。和氏璧发现人找到了一块石头，他说里面有玉，国家所有的玉匠都说没有，他为了这个石头两个脚都被砍断了，没有人看得出来那是一个宝贝。各位，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我们要看出耶稣的宝贵，你是至宝，我任何的情形之下不要把你这宝贝丢掉了。把它再扩大到其他的事上也是，永生是至宝，人能用什么来换取生命呢？没有比那更重要的。有的时候需要忍耐，有的时候需要等候。哇，我说错了，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始终都在忍耐，始终都在等候，始终都在对跟自己的罪恶作战，我们始终需要有一个盼望，我做的事不是没有意义的。世人在忍耐等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苦守寒窑十八年，故事是哎呦老公回来最后也跟你结婚了，实际上是他在外面娶了代战公主了。你苦守寒窑有什么用？你苦等有什么用？整个人类在耶稣基督以外所等候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乌托邦，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任何人，你等候耶稣基督以外的弥赛亚都是乌托邦。我也常常讲到犹太民族是一个叫人很稀奇的民族，尤其我们发现他这么聪明，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奇怪了，怎么命运那么悲惨呢？怎么所遭遇的那么糟糕呢？我们在想，我在想犹太人的时候，当然我自己也很惭愧，因为犹太人那么惨，有一个理由是我们基督徒不合理的逼迫他们，这个我们要悔改。但是犹太人也始终有一个特点，包括在近代，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今天在西方最反对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最厉害的，常常是西方里面那些左派的犹太人。美国有一个保守的犹太拉比叫 Dennis Prager， Dennis Prager 呢，他前一阵在不知道是 Oxford 还是 Cambridge 辩论，他辩论的对手就是一个大学教授，历史系的，是一个犹太人。他就说以色列是最下流残忍的国家，我们应该帮助巴勒斯坦来建国，把以色列消灭掉。你当然很难想象，你难想象是你对西方的知识界不太了解，你对犹太人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 对于上帝，对于上帝的弥赛亚就是看不见的。他们有这么多聪明的人，那么多的哲学家，那么多的音乐家，那么多的物理学家，那么多的学者。我也看过一本书，有人说二次大战的能够结束，就是有一群匈牙利的犹太人，这群犹太人从匈牙利出来，后来又在美国的拉斯阿莫斯聚在一起，就制造出原子弹。虽然有点夸大，但是有一些对的，不成比例的优秀，不成比例的聪明，这个民族。可是他们始终看不到上帝。旧约开始就被神责备，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子来，他们还是看不到。各位，我们不是在批评犹太人，我们在讲我们自己。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是不是有的时候慢慢我们忘记了上帝，慢慢看不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多么宝贵。以扫就看不到，以扫不是坏人，以扫没有他弟弟那么诡诈，但是跟很多悲剧的人物一样，该隐也是，犹大也是，扫罗也是，就他们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听神的话是对的。他们有过多少次经验，他们觉得永生是不稀奇的，上帝是不稀奇的，眼前的需要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事都要 instant coffee， 马上，现在，我苦现在叫我舒服就好了，我不管将来的审判，今天晚上我很寂寞，你跟我睡觉就好了。我们求主帮助，当我们糊涂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主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心意中。我们需要回到福音，回到真理，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奇妙事。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盼望，我们等候。我们也需要在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扶持我们，有教会的牧长引导我们，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是人，会犯罪犯错，会引错路，他们也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有悖逆不听的时候。我们都软弱，但是让我们不要离开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能够听到神给我们的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按着真理来过日子。提多书第二章就比较具体的讲我们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人怎么过日子。请各位长辈原谅了，我很稀奇保罗说，对，在第二章一到三节先跟我们讲老年人该怎么生活。老年人生活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哦，第一个要保暖，那么第二个要常吃维骨力，那么第三个要做拉筋的运动。这不是不重要，这不是不好，但是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保罗要提多讲的纯正的道理里面有一个劝老年人要有节制，意思是什么？不要倚老卖老。意思是什么？不要倔强。意思对老年人来讲，也不要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谁能管我。小孩老人都有这样的毛病，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小魔鬼，有的时候不小，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从小就怀着恶念，到老也不偏离。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主怜悯我们。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你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简单的说，这三节告诉我们，老年人不要放肆，要克制。老年人跟年轻的人一样，都要对付自己的私欲。晚节不保，我们不是很熟悉吗？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少年人，好指教少年的妇人，爱丈夫，爱儿女， 又是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年轻人也是一样。世俗上所讲的，我要自由，我要奔放，有对的地方。基督教、圣经、神给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要我们做奴隶。事实上，我深深觉得，因为圣经这样说的，当我们犯罪以后，人就做了奴隶，做了罪的奴仆，做了死的奴仆，做了罪和死的奴仆，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活在一种不快乐当中。当我们认识了基督，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各位，我们常世俗的人说，我们不会晓得真理的，真理也不会叫我们得自由的。世俗的学术界会说，没有真理，有真理你也不能知道，知道了也不能传递，传递了也不能领受，领受了也不能活出来。没有真理，没有客观的真理这个事情，我们相信有，因为有上帝，所以有真理。而真理，我自己觉得世俗的学术界反对有真理有一个理由，因为真理叫我们不快乐。有一个很普遍的真理，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世俗的人不想承认，就是我们人性是邪恶的，我们人有罪性，我们人最简单的说，我们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的缺憾。各位，这一点人类有历史以来哪个没有经验到？这些我们很多事不足，而很多事情我们邪恶，我们都经历到。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觉得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乌托邦，因为人本质是善良的。真理叫人不舒服，真理常常叫是挖人的疮疤。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讲的真理，我们有罪恶并不是挖我们的疮疤，是要医治我们。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所以有罪的人到主这里来啊，没有人来，因为我们不觉得有罪；没有人来，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有罪；没有来，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每天都经历到的我们自己的邪恶或者错误。我们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正确说，我会这样都是你惹的，我会这样都是你害的，也对，因为别人也是罪人。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那个部分，我们不肯承认。老人小孩都需要在真理面前谦卑下来。而且我们最感恩的是，上帝的真理不是只定我们的罪，上帝的真理是要拯救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现实，又被上帝的爱，那是最大的现实，最大的真理来医治。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自己，包括牧长们，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这好像对立的太厉害了，我们也不是想要跟任何人对立，我们没有什么资格跟人家对立，我们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人家不好。但是当我们的主的恩典托付给我们，当这宝贝放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跟人家说，这里有宝贝，这里有永生，这里有真理。不是我们能够发明什么真理，不是我们有什么真理的专利，是上帝给了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让我们这些罪恶的人、小信的人、渺小的人、错误的人，因着神的怜悯，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被光照，我们知道这多么的好，我们就跟别人讲。你要跟这世界上的人讲真理，你自己要领受真理。你要跟这世界上的人讲，我有好消息， 你是不是活在一个好消息底下？你的生命让人觉得你是活在一个幸福被爱的环境中吗？你的生命可能有残缺，可能有疾病，当我们说我钱赚得多，身长得很英俊，长得很漂亮，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才是上帝爱我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喜乐了，因为我们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永生认识成认识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天天都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所谓在地如同在天，就是我们天天过着在地狱好像在天堂的生活。你要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的确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在家里最容易有了，夫妻好的时候在地如同在天，夫妻不好的时候一刹那在天如同在地。教会里不也是吗？一切都很好，大家彼此相爱。我看到每一个教会还有基督教机构，他们的什么20周年纪念刊、50周年纪念刊，然后过去的路径低下的纸油做的见证，都棒得不得了，很感动。可是我到任何一个机构，只要在那里超过5分钟跟一个人谈，哎呦，你们的董事长会这样子啊，你们的总干事会这样子啊，就都听到很多很糟糕的事。不必去看那些，我们看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儿女就有这些罪恶。但是我一再的提，这些罪恶圣经记载出来，不仅是要诚实，而且是让我们有盼望。如果这么糟的人在上帝的恩典下，这么多这么糟的人都可以蒙恩，我们怎么可以不活出这样的生活来？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下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我们今天也是解释一下这段圣经做我们的结束。主人、仆人、男人、女人、老人，仆人有的时候是奴隶，主人有的时候是自己也受限制于这个或那个，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基督徒本质跟别人没有不一样，都是罪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蒙神的拣选，以他为我们的主，以他为我们的神，神救众人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了，神救众人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显出来了，神救众人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显出来了。教会显了很多丑恶的部分，但是神的恩典也在教会里显出来。我们所学的是美好的道理，我们所学的也是希望是有美好的生活，除去那不敬虔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喜乐的，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上，受影响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希望在你里面的上帝是越来越丰富的。除去那些不敬虔的心，也就是让你的心中有越来越多的敬虔。我上次讲过，敬虔指着一个对上帝的敬畏，第二个对上帝的喜爱。我们爱不爱上帝，我们喜不喜欢上帝，我们渴慕不渴慕上帝。你在渴慕当中，盼望当中，享受当中，你渴慕盼望享受的，就逐渐让你成为那样的人。你盼望的是色情电影，你盼望的是暴力，你喜悦的是暴力，喜悦的是下流的事，你就越来越暴力，越来越下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生命，去喜悦良善的事。而社会里我觉得常常有以下流为荣耀的这些事情， 我能够讲的话更下流，更攻击你，攻击的叫你抬不起头来，说的更无耻，就更荣耀。我能够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暴露的动作，更引起人的注意，更引起人点看，就做。各位，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老人是小孩，不要学习这种不敬虔的心，不要学习这个世界你凶我更凶，你下流我更下流，你无耻我更无耻。我们不要在恶事上学人家，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我们除去世俗的情欲。所谓世俗的情欲，就是不爱上帝的情欲。不是说性欲就不好，性欲很好，食欲很好，成功的欲望也很好，但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爱中进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并不是被人看成，我们会被人看成死板，我们会被人看成假冒为善，好假。什么假？你跟我一样看到这女孩子还不是会动心，你装什么？我没有装，我是有动心，但是我的上帝告诉我，这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下流的事。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远离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希望一个教会，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我的羊群，我们信上帝，我们服侍上帝，我们为主受苦，我们为主背十字架。昨天也跟一个做牧师没有多久的一个弟兄谈，我还没讲他就讲了，哎呀，做了牧师以后就知道牧师多辛苦，以前骂牧师是不对的啊，就讲了一些他承认不对的事。我说做牧师很辛苦，哦，他辛苦。我说牧师的喜乐你体会到没有？哎呀，感谢主，他说有。各位，做基督徒辛苦，背十字架辛苦，为主受苦辛苦，但是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不是为主受苦，我讲过很多次，最重要的是主为我受苦。最重要的不是你爱神，最重要的是神爱我。我们是领受美好恩典的人，所以我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偷去你的赏赐。这是耶稣对教会的警告，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赏赐。夺去你的赏赐，神给的赏赐怎么会被夺去？被谁夺去？被我们自己夺去。就我们自己不应该丢掉的东西丢掉了。我们知道，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想过，我们经历过神的美好。愿圣灵重新点燃你心中的火热，愿圣灵天天眺望你心中已经冷淡的心。我们不是要做什么大事，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是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的。我们在这一切的生活中，十三节，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等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那个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等候不是变卖一切的跑到山上等耶稣，等候不是不做事，等候我们不是那种世界上的等候，不负责任的等候。我讲过很多次，我以前好希望主再来哦，现在还是希望主再来。以前希望主来，希望世界末日来，是因为功课没有做好，明天要考试。从小我就有这样的希望，老师叫我到黑板上去，我做不出来，哎呀，主啊，你赶快来，现在就来。各位，我们盼望主来绝不是这样，因为主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带着盼望产生的是更积极。主再来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看到我们在积极的生活， 我们等候他，我们心中爱他，喜悦他，盼望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荣耀的显现在我们中间。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要相信这个事，神要我们脱离罪恶，我们也必能脱离罪恶，洁净我们，做他的子民，做他荣耀的子民，特热心为善，让我们在教会里，在社会里，在你的家里，我们都活出这种敬虔的生活。我在这里看，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你们。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上帝的荣耀。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星星、月亮、太阳、花朵，整个的世界何其美。我们也看到整个的世界在堕落中何其的丑恶。主，求主让我们不断的看到，也不断的经历，也不断的存在心里，也不断的传扬，就是你如何化丑为美，化死为生，化无为有。主，我们的罪恶把你的美好败坏了，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邪恶真的不能胜上帝的正义。邪不胜正是真的，丑不胜美是真的，上帝掌管一切是真的。我们在这里面蒙了你无穷无尽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仍然常常会亏缺你的荣耀，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亏缺最后还是显出你如何补足了那个缺点，让那个缺点发出更大的光来。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方牧师所带来的信息，下面让我们来默想。